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月份获知5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遭劳教迫害5年，天津楚继东又被枉判13年。2021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2022年4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包括14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2人、辽宁省8人、黑龙江、湖北省、云南省各5人、北京市4人。4月8号，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吴芳玲、杨进香、韩世民、郭金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庭审。两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表示，真善忍三个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三个字，法轮功学员是最善良的人。今年4月份，天津籍法轮功学员楚继东被非法判刑13年，湖南武警总队退休军医朱翠华被枉判3年，山东海阳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梁耀敏被非法判刑3年半，原空军航空大学外语教官刘燕被非法判刑3年半。今年1月至4月份，共有29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4月份57人。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4月1号至4月30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数据。据明慧网报道，流落到宁夏的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楚继东先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遭到残酷迫害，据悉已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楚继东绝食抵制迫害至少90多天。现年47岁的楚继东是原天津市大港油田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楚继东因为去北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局非法劳教1年，因他坚持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又连续被假期关押到天津多个劳教所迫害。在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劳教所，楚继东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近3个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一年非法劳教期满后，楚继东又被加期1年。2001年10月，楚继东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又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劫持到大港区板桥劳教所，再被非法劳教3年。期间，楚继东被狱警暴力转化，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被用拳头打腮帮子，用手掌砍咽喉，打软肋，踢关节，用锤子敲大腿的筋，致使他双腿无法行走，还被用打火机从前至后刮肋骨，用电棍电脖子、腋下、阴部等等。如今楚继东又被中共当局枉法判刑13年。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17人被非法判刑，69人次被绑架，234人次被骚扰，2人被迫害离世，1人次被洗脑般迫害，总计至少323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对真相的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2021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周贤文被迫害离世。卢秀丽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乳腺癌绝症，曾做过乳房切除手术，脸色灰暗，体乏无力。修炼之后，卢秀丽身轻体健，脸色红润。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近23年中，卢秀丽16年中约20次被非法关入精神病院迫害。2018年年末，卢秀丽又被非法关押在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开始出现丧失记忆、精神混乱等症状， 于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含冤离世，时年72岁。法轮功学员周贤文遭到看守所迫害，原本非常健康的身体出现严重状况，于2021年8月8号含冤离世，时年73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加拿大市政府前举行升旗仪式；513谢世恩，台湾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康沃尔市政府前，市长格兰特和国会议员邓肯共同升起写有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今年是康沃尔市第9年褒奖法轮大法。在升起仪式前，格兰特市长宣读了康沃尔市议会集体通过的法轮大法月褒奖令。褒奖令中写道，2022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法轮大法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并提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100多个国家人民的福祉。现在，我康沃尔市市长格兰特特此宣布2022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以表示对真善人理念的敬意。我们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一理念加入我们的社区。格兰特市长说，真善人原则是普世价值，但还未被所有人知晓。法轮大法所代表的真善人原则在我们的社区和加拿大享有盛誉。法轮大法的理念正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基础，这是我们追求的美德。他还说，很显然，充满真善人的生活是人们期待拥有的生活。通过遵循这些原则，人与人都会相处融洽并相互尊重。国会议员邓肯在发言中表示，我特意来到这里表达对康沃尔市升旗仪式的支持和感谢。邓肯议员对法轮功学员说，非常感谢你们，不仅在加拿大国会山，而且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让人们再次知道法轮功。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表示，自1992年5月13号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红传法轮大法，30年来，法轮大法帮助100多个国家上亿人改善了身心健康。可悲的是，不断来自中国的报道提醒我们，中共的仇恨和迫害系统一直在针对中国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人，包括酷刑、监禁、杀戮和活摘器官。李迅说，在23年的反迫害中，世界看到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和平维护信仰的勇气和尊严。在全球的努力下，包括加拿大民选官员和加拿大公众的广泛支持，我们知道正义即将到来。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底，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西北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四县市的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苗栗竹南运动公园集体练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无尽的感恩，并齐声说，恭祝师尊生日快乐。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30周年，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谨记师父的教诲，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越来越多的世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并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浩荡佛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26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本单元楼迅速撤封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前不久，我所居住的单元楼突然被封，下班回家时走到楼门口，看到紧贴着单元门的门口多出了一个蓝色的棚子，里面有人员守着，被告知只能进不能出。回到家，看到家人当天趁着被封之前匆忙外出买了一些蔬菜等东西，听别人说有密接，说要被封7天。本小区之前也曾经有过其他单元说有密接被突然封控的经历。第一次被封的那个单元据说被封了4天，紧接着又有一个单元楼被封了7天才解封，而且被封的单元楼里的所有人员隔一天就要被人上门做全员核酸检测，如果有一个核酸检测出现异常，也许接着整个小区就会被完全封锁。因为我自己和家人是不怎么用手机团购和网上购物的，如果被封控时间长了，完全不准外出，基本生活都是问题。我想到，病毒不就是黑色夜里吗？这说明我居住的单元小区另外空间的夜里积聚较多，是我修炼不精进的表现。一是我在发正念上力度不够，二是本小区里的真相资料发得太少。的确，自从2020年疫情严重封城时，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发过一圈真相资料后，直到现在很少在本小区发，有时忙于其他项目，有时在其他小区发。而我知道有学员在楼房和平房发放的真相资料多而重复，电梯房相对来讲学员发放比较少，而有的居住在电梯小高层的学员由于自己心性跟不上，怕心顾虑心等人心障碍，也不敢在自己居住的环境发真相。为了破除封锁，救度众生，我决定尽快在本单元发放劝世人退党团队，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避瘟疫病毒的真相资料。第二天我就开始准备，我搭配了几种内容的资料，有法轮功在其他国家受欢迎的内容，还有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受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典型案例及迫害的警察遭报的真实案例，以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世人反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战胜新冠病毒的案例等等。晚上我持续约一个小时对本小区上空发正念，而且通过学法，我明确意识到大法对修炼人的心性要求越来越高了。我所住的单元单独被封，在顶楼有一个通往晾晒区的门被铁丝从外面反捆死，一楼出口被搭棚子，有人值守，所有住户都不能出本栋楼。也就是说，用人的理衡量，在本楼出现真相资料，只能是我发放的。师父在大法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一切观念，放下一切执着，你才能够在你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阻挡的前进。我悟道，是的，用人的理，人的观念去衡量，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在自己住的楼栋发资料就是自我暴露。在现在迫害时期， 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马上就会招来警察的迫害。但是大法的法理却告诉我，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针对修炼人的执着心来的。没有人的各种执着、各种观念和所谓的人的逻辑推断，在纯净心态下做的事就会是安全的。我就是要在这种环境中用正念看问题。因此，我抱着这样一念，我不归警察管，他们是管坏人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我就是要按师父说的去做，旧势力不配管我。我在家发正念，让所有无关的人不要在楼洞里走动，发资料的时间不要碰到任何人。然后我选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本单元发资料，大约半个小时，我发放完顺利地回到家。回到家后，家里却炸了锅，家人对我生气的指责，说这就是告诉别人你有打印机，资料也是你发的，你这样下去工作迟早会丢掉，现在疫情期间别人都不会看资料等等等等。我没有与他们争辩。家人还问我，那资料上到底写的什么？我说是告诉人救命的九字真言。我还说国务院公安部规定的14个邪教没有法轮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对法轮功书籍禁令已经解除，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他们说哪有，那是你们的网站，谁看得到？我说普通网站都查得到，手机也可以查。他们还说，那为什么监狱里还关押着你们的人？共产党是不讲法律的。我说，他们不讲法律，我们还是要讲真相的。善恶有报，你们看，薄熙来、周永康，还有前不久被抓的傅振华，都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还不是遭报了？之后，家人的情绪没有那么激动了。后来，他们下楼丢垃圾，发现蓝棚子没了，原来头天晚上就撤了。这样在封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本单元就解封了。但在当天，我弟中小学却被通知通通在家上网课两个星期。又过了几天，本地部分小区开始封控，而且每天凭48小时核酸进出。我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在法中精进，多救人。从本单元被封又迅速解封，我悟到哪个地区对法轮功迫害严重，哪里的疫情就会严重，就会持续时间长。如果大法弟子整体修得好，人心少，救人做得好，疫情也不会肆虐那么长时间。今后我一定更要学好法，多学法，多做救人的事，跟上正法的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被法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北京大法弟子华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7日。2020年瘟疫开始后，由于校区被封，学法小组被迫终止集体学法，同修之间交流少了，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就感觉自己像站在空荡荡的十字路口，有点茫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记起在两年前曾背过转法轮，但只背了第一讲的前三分之一，觉得记不住，不好背，加上工作忙就放弃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想当初自己是发了愿要背法的，遇到这么点困难就停止了，不该呀。现在虽然学法小组暂时停止了，可自己的修炼不能停呀。那我就再背法吧。 于是2020年过完年就又重新开始备发。可没备多少日子，就又出现了以前相同的情况，记不住，背后头忘了前头，前一天背的还勉强记得住，再往前背的几乎都背不下来了，反反复复背不下去了。怎么办？这时听了明慧广播里一些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有几篇介绍背法的经验，我就认真听了别人的背法经验，发现不是一人有这样的问题，认识到是自己方法不对，背法要每天不停地背下去，不要重复，暂时不能记住以前的内容也不要纠结，只背好当天的，继续前行，不要退缩。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鼓励下，就这样坚持背完第一讲后，就有了些信心，觉得也没像想象中的那么难了，于是又加快了些速度，每日保证一小时的背法时间，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保证质量不求快，这样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畏难的情绪也没有了。有时能体会到背法带来的好处，心里宁静平和，同时对法理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心生喜悦，那种感觉用人中的词语不好表达出来。很快到八月底就背完了前五讲，这时候信心大增，觉得自己肯定很快能把转法轮全部背下来，于是以后每个月背一讲，在12月的最后一天终于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了一遍，当时真的很高兴，这是给自己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超越了自我，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2021年第一个月，我通读了几遍转法轮后，思考是否还要再背这部大法，这时畏难情绪又上来了，脑海中又出现了去年刚开始背法时的那种艰难的感觉，一字一字的背，一句一句的抠，有些打怵了。真的要感谢那些未曾谋面不曾相识的同修们，他们提供的那些个人修炼背法的经验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启发、影响并鼓励了我，这也是我写本篇交流文章的原因。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修得不好，能力有限，不愿意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羞于见人。但那是真实的你，优点也好，缺点也罢，不要捂着盖着，写出来，找出和同修的差距，鞭策自己，正视自己，同时也给其他同修一个借鉴和参考。于是从今年2月份，我又开始第二次背法。这一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有了去年那种一字一句磕磕巴巴的感觉，能很流畅的一段一段的背了。背法效率比去年快了一倍，而且还很顺畅，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很庆幸没放弃，我决定一直背下去。信心告诉我这次肯定比第一次背得要快，然后再背第三遍、第四遍，总有一天能完整的、流利的把大法背下来，用大法时刻指导自己的修炼，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同修们，背法吧，你会获益匪浅，收获良多。叩谢恩师，何时诚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彰显大法威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5日。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5年的修炼经历了个人修炼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实法修炼，一路上在伟大的师尊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现将2008年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彰显大法威力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参与营救同修又被绑架。2008年奥运期间，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许多大法弟子被监视居住，每天早上五点左右，乡镇人员准时到大法弟子家核实情况。我现有好几位同修被绑架，一时间感到乌云压顶。一天，临县同修 B 来到我家，说她丈夫同修 A 在临县被抓。 A 同修因参与电视插播，2002年被迫流离失所，被邪党定为网上在逃，赏金10000元。当我们得知 A 同修被绑架后，几位同修切磋去公安局要人，同修没被营救出来，参与营救的一位同修又被绑架，我们没被当时的邪恶气势吓住，继续讲真相要人。没几天，参与营救的另一位同修又被绑架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沉重到极点。二、在村里讲真相。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一边在花生地里拔着草，一边琢磨着大法弟子是主体，自己怎么就这么被动呢？怎么才能成为主体呢？师父把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我一下像开了窍似的，心中有一条师父给铺好的路要走，借这件事情讲真相救人，哪怕一天能讲一个，心里也踏实。 A 有那么多盟友，还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表面去求得他们的帮助，对大法给予支持，真实的情况是为他们奠定美好的未来。我放下手中的活，到与亲戚家说明来意，讲我们是无辜的被迫害，需要他们帮助，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奥运期间，警察他们不敢上报，也不敢放人，正是要人的好机会。人心齐，泰山移，愚公还能移山呢？何况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直接和神联系在一起，只要同心协力，没有办不成的事。他们也有了信心，找了村干部，听说还找了县长，说不可能放人。另一亲戚还叫上同一地区的同去找村书记，我们几个同修找过村书记几次，他说你们不是找我帮忙的，是来转化我的。我们说是叫你帮忙的，也是叫你明白真相的。我说我和你一起去公安局，他说自己去。有个明真相的老人说他家有个亲戚在公安系统上班，还专程坐公交车去找他亲戚帮忙。通过讲真相，前任妇联主任还组织我们街道的邻里们为此事开了个会，都知道了我们是无辜的被迫害，是江泽民集团利用权力撒的弥天大谎，愿为营救无辜各自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虽然村里有些人明白了真相，可是还是有碰壁的时候，心情不好时仔细想想，原来基点错了，求结果的心出来了。面对现实怎么办呢？我重新调整好基点，从法中我明白还是得讲真相。走在街上，我逢人就讲，帮帮我吧。有的会说我没有门没有窗帮不了，我说不要门也不要窗，你思想上帮我就行。你就想 A 没杀人没放火，按真善忍做好人没犯法，人们都会说行。三、到乡派出所讲真相。我和同修来到派出所，我说 A 同修以前身体不好，胃像着火似的难受，练练法轮功就好了。所长在屋里转了三圈，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练法轮功能好病，练法轮功能好病。当时我也说不上他是啥心情，所里七八个人跟我指手画脚的，不容我说话，说哎，少说也得判几年。我也不想在这待，就出来了，心想能单独见到所长就好了。结果在看守所外，他拉下车窗和我打招呼，我讲了会儿真相，我说希望他帮忙放了 A。 又遇到两次，虽然讲的不多，他也没表示反对。四、 整体配合到公安局讲真相。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事，每个大集同修们能出来的都到公安局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不能出来的就在家发正念。有个同修还专门通知下去，不论 A 同修以前做得如何，现在谁也不要说他的不是，整体形成了一个正的能量场，各自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有写真相信的，有提供交流环境的，有给提供相关人员信息的，有发正念的等等，欠缺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曝光材料。第一次到公安局要人，我和儿子围着公安局转了三圈，真想找个正念族的同修一起去。当我和儿子放下电动车正要进去的时候，我的胸前直突突，我抑制负面思维，心想是法轮在转呢，立刻人也精神了。后来说起此事，同修说，你谁也别指望，你就自己去。我深知自己当时的位置，又明白自己的责任，狠狠心说，师父您看弟子真是块料，那弟子就试试吧。郑宝谷是个年轻女警，她给我 A 的拘捕通知书，说不认识我家。我说，家你们都抄了好几天了，怎么不认识？我拒绝接受，我不承认 A 犯罪，所以拒绝。我给他讲我家如何遭受迫害的，他不说话，听了一会儿就出去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男青年，还是同样的说法，我拒绝，同样讲真相。房间里只有我和儿子，儿子说，发挥正念吧。中午下班我们才出去。又一次来到郑宝谷，是个中年男子，他问清我的身份后，在抽屉里看了一样东西，好像是一张纸，又像是一张照片，因为我对着他没有看清楚。他又看了看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原来他就是我要找的人，郑宝谷谷长，因为迫害大法弟子出了名。我说，你就是那天领人抄我家的人。我给他讲我家遭受的迫害，要求放人。这时旁边一个男的凶巴巴地说，出不去，他犯法了。我说，犯什么法了？他说，刑法300条，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把你也抓起来，你必须回答我，不回答什么都别说。每次回来后，我都和我们村的几位同修交流切磋，然后共同学法，利用这件事情讲真相救人，不注重结果，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兑现自己的使命。同修们都很配合，主动想办法，只要需要，自己的活再忙都能放下。一位同修正给棉花地喷药，我说有事，他把喷雾器往地上一放就跟我出去了。另一同修家要刨花生，他家人不修炼不让去，他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丈夫就答应了。一同修和我来到律师事务所，两个律师都很善良，但思维是邪党模式的，他们不敢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得更小。迫害法轮功就是用刑法300条往里套，他们对法轮功真相很感新奇，为了多讲会儿，我们决定抄下刑法300条。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过刑法300条。我们只要有时间就去讲真相，从普通人到村干部，从派出所到公安局，从郑宝谷到公安局长，从现任到前任，从信访办到看守所的狱警，每去一次公安局都要去一次看守所看 A 同修，虽然不让见，我们都能和狱警讲几句，几乎曾经在我被关押期间所有认识的狱警，就连前任乡派出所所长都见到了，我们又给了众生一次得救的机会。五，转变观念，事态发生变化。自 A 被抓后，没有人认为他能出来，少则也得判几年，因为和他们一起的同修都被判了重刑，重则10几年，轻则8、9年。我也认为这事和别的事不一样，虽然也在否定，心里却承认着4、5年、2、3年，可能劳教，反正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后来我跟同修交流，怎样从根本上不承认他。我们一连学了3天法，一同修说，这根手指就是疼，怎么不承认他？另一位同修说，该干嘛干嘛，疼也不承认。我还是不太明白，后来我们认识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的事越大，救的人越多， 应该是众生静默的对象，不能成为迫害的对象。 A 同修没有罪。我们观念转变了，再去看守所， A 同修也刚好转到了拘留所。奥运结束了，主动去公安局讲真相的同修也多了。如果每位同修都代表一个宇宙天体的话，里边的、外边的、远的、近的三个线的同修那么多，可比常人的千军万马壮观的多。每次找郑宝谷鼓掌，我都跟着他，他上哪我上哪，他去办事我就在外面等，他下班我就在他家的门市等，他到处转悠也不进店。有一次他对我动手，别的同修就制止，他成天躲着，他出去我和他并排走，后边一帮同修跟着，我看他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支撑他的邪恶真的害怕了。有一天他说，给你指两条路，一是把 A 的东西拿出来，二是拿钱。我说不认识什么东西，你画个图吧。他说到拘留所问去。我说进不去。他说他给打电话，我不为配合他，是想见同修就去了，那边不买账。他说不是还有第二条路吗？我问多少钱，他说一万。我说没有。有一天我思前想后，和郑宝谷鼓掌打了那么多交道，也没有真正救了他，我今天一定去救他。思想里想了半天，可敲开他的办公室他不让我进，我用脚挡住即将关上的门说，就跟你说三句话，不要迫害法轮功，赶快放人，换个工作吧。六，信师信法根本上否定经济迫害。本县奥运期间被非法关押的几位同修陆续放出来了，两同修各自被勒索8000元，一同修被非法劳教，只有 A 同修没出来。有同修劝我拿钱吧，没有就少拿点，已经开了拿钱的先例了。我说不能开个不拿钱的先例吗？我们在法上交流，很快同修们的认识就转变了，不能拿钱，一来助长邪恶，二来是对同修的经济迫害。认识到是一回事，真正做到又是另一回事。有同修担心邪恶使坏，有同修只是鼓励我，心里也没底。其实同修的反应也是我那时的心理状态。我和同修一起学法，那天学转法轮周天，师父点化了我走出拿钱这一步，我心中真的有底了。但是回到家，思想业力、常人的观念以及其他的信息干扰还是很大的。我和他们斗了大半夜，终于踏实了。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 A 的命运我是左右不了的，有师在，有法在，担心是人心。七，同修走出拘留所。 A 被拘留所非法关押的第15天，也是被非法绑架的第55天，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去接人，拘留所的人说晚点吧，9点多我们又去接人，他们又说中午吧，我们中午又去，他们说正在研究呢，还没说放不放呢。这时同修中有的就开始浮动了，有的说走吧，真相还没讲到位，继续讲吧。大部分同修还是很稳定的。我说大家别走，分头到公安局拘留所继续发正念。同修们的情绪稳定多了。3点多了还没动静，同修催我去公安局，他们不是研究吗，正好讲真相。要是今天之前我都会去的，这会儿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要讲的全讲了，再没什么可讲的了，我只是默默地对着公安局发正念。时间快到5点了，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得去要人。来到拘留所，这边4个同修也正想去要人，同修认为提前1分钟出来也是不承认他们的安排。接见我们的是原看守所所长，现任拘留所所长，我们几个都被非法关押过，都认识他。我们叫他放人，他说 A 要表现不好还得送回看守所。我们给他讲了老半天真相，最后说放人吧，天都快黑了，我们离这很远。他说不是想跟你们多说会儿话吗？原来表面上制造麻烦，实际是等着听真相呢。 A 出来，外面有180个同修和他招手致意，真是激动人心。A 同修出来了，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邻居说怪不得不拿钱，原来你心里有底呀。我说我心里有师父，有大法，谢谢师尊，谢谢同修，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们都流泪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1号。我是在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弟子。我原本身体就不好，有多种疾病，再加上丈夫去世，一人生活，活得很苦很累。修炼法轮功后，我全身的病都没了，无病一身轻，全都好了，我太高兴了。我的内心非常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有了坚定的一念，这部大法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我一定要兼修到底。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我尽心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无论多么艰难，我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也曾多次受到干扰迫害，其中在中共邪党的黑窝被迫害三年，受尽了折磨与摧残。在这期间，有师父的保护，我都坚定地走过来了，而且这更加坚定了我相信师父兼修大法的信念。我从黑窝出来后，由于在当地公安系统的黑名单上，他们时不时的就来骚扰我，特别是这次邪党搞的所谓清零，因我没在家，社区派出所想尽办法找我，并骚扰我的家人，在我家门上贴条做记号，停电，撬门锁，安监控器，送礼品。中共邪党为了毁掉一个修炼真善人的好人，真是用尽了各种手段，费尽了心机。一次我回家取东西，当我一出门时，门口就站着两个社区人员，不让我下楼。不一会儿又上来五个人，是公安局和派出所的。我当时没有害怕，我很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心里却想，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既然来了，一定是与我有缘的人，是来听真相的，我要救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他们说是社区和派出所公安局的来看看我，问我要去哪儿。我说我不归你们管，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有这么关心人的吗？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快70岁的人，你们为什么没完没了的老来骚扰我？我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更好的人，我没有错，更没有罪。法轮功是真正的宇宙大法，是修佛修道，教人做好人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全世界都知道是有罪的。我与你们没有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只有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当时我心里想，今天我是主角，那就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我心里请师父加持，给弟子智慧，于是我就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大法红传世界，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个社区人员说，阿姨，你签个字就行。我说，我不归你们管，我归大法管，我有师父管，我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我的命，是我的根，是我生命的全部，谁也挡不住。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我签字那是给你们定罪，那是害你们，我不做害人的事，你们也别做，对你们不好。他当时就无语了。我又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干这种事，千万不要做违背天理道德良知的事，你们还会牵连家人，会有恶报的。他们说是上面让他们做的，他们也没办法。我说，共产邪党让你们干啥你们就干啥，他是在害你们，在往地狱拖你们。孩子们，你们都要好好想想。我手指着自己的头，要分清善恶是非，千万别上当。你们都是善良的生命，都是好孩子，做事要用用脑子。现在还有无数的大法弟子在监狱，在看守所受迫害，那酷刑就有100多种。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在受摧残折磨，吃尽了苦，有的还失去了生命。我们讲真相为什么呀？为了救众生，为了世上的善良人不被中共邪党欺骗利用，在大劫难中能平安，有好的未来。中共邪党是利用你们迫害好人，多么恶毒。人做事天在看，大法弟子是善良的修行人，是走神路的人。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大的罪，天大的罪， 怎么还？你们要明白呀，从今以后不要再干扰抓大法弟子，不要再做错事了，不要被利用了，要保护好你们自己，保护好你们每个人家庭的幸福平安。我是真心为你们好，你们一定要听话，快把你们入过的邪党组织都退了，早退早平安，记住阿姨说的话。他们都点着头，很认真地在听着，一动不动，好像定住了一样。我讲了很多，这时我才看到他们都哭了，都在流泪，我也流泪了。这时那个公安局的人流着泪说，阿姨，我们都记住了，我是党员，您帮我退了吧。还有一个社区的人也退了，我给他们起了化名，有一个人是自己起的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讲完了，他们确实都震撼了，我是真的把他们都当成亲人了，我不知不觉地去拥抱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还在流泪。我说，你们都得救了，那才是阿姨最高兴的事，你们都明白真相，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他们说，阿姨，我们都记住了，我们回去了，谢谢阿姨。这时那个派出所所长没有走，他过来，我又和他讲了一会儿，他很认同，他很高兴地说，谢谢阿姨，我也回去了。我目送着他们开车走了，这时我才发现我家楼北侧停着一辆车，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往这边看，我的直觉他们是蹲坑监视的，我就走过去，我说，你们好，你们在等人吗？外面的那人说，是。我说，我家就住这栋楼，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讲给他们听，讲完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得很认真，听完了很不好意思的开车走了。我看看时间，在楼道里从我家到楼下再到楼门前，我讲了近两个小时的真相，正好也同时给我家的邻居们讲了真相，都能听到看到，太好了，真是一举多得。想着想着我不禁又流泪了，这是感恩的泪水，谢谢师父。这又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救了众生，谢谢师尊。我又一次深深体悟到师尊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从这件事使我悟到，这次所谓清零，实际上是对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考验，也是给社区和公检法人员得救的机会。我们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就看我们能不能在关键时候相信师父，心态纯净，有救人的心，真能这样，就能救了那些众生。师父给我们一次次救人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不要失去机缘，多救众生，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个人当前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课堂上讲真相做三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1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由于学区小学部师资缺，任中学专业课的同时，领导又安排我临时兼任了小学四年级的思想与品德课。那年，我是临近期末接手的这门课程，接手时课程已新授完毕。第一节课，我让学生们自行翻阅复习讲过的内容，坦诚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专业，昨天通知我今天来上课，还没来得及看教材。同学们复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师生共同讨论。
说完我就翻阅浏览教材。三五分钟后，一个小女生端着课本走上了讲台，她指着课本内容说，老师，书上说法轮功是某教，还在天安门搞自焚，可邻居阿姨告诉我这是假的，阿姨说的对吗？太出乎意料，一瞬间我愣住了。这时小女生又自言自语地说，邻居阿姨学法轮功，她人可好了。此时校长、年级主任经常提点我的话在耳边响起，你练法轮功上访一直是重点管控对象，如果不是会考的迫切需要，学校怎么也不会让你复职上课的，在学校不要提法轮功，再出问题公职就不保了。思虑间，前排一个男生小声说，这个老师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教室里特别安静，他声音虽然不大，但学生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在审视我。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前面的思虑是怕心，应该正念清除。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这么多人，讲真相救人难得的机缘摆在眼前，我还顾虑犹豫什么？有师在，有法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邪恶谁也动不了我。正念起，我马上微笑着让小女生回到座位上，又走到男生桌边拍了拍他的肩膀，面对全体学生说，这位同学说的是真的，老师就是练法轮功的。以前我体弱多病，中药西药常年吃，但疗效甚微，我于1997年2月开始学练了法轮功，不久所有的病不治自愈，到现在十多年了，我再也没吃过一粒药。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还能提升人的道德与精神境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我继续讲。练法轮功学的主要著作是《转法轮》，这本书指明了真善忍是宇宙最高法理。我把真善忍写在了黑板上，问，同学们认识这三个字吗？学生齐读，真善忍。我接着问，懂这三个字的意思吗？谁起来解释一下？学生纷纷举手，我就让班长、小组长起来解释真善忍的字面意思。他们解释的都很好，我一一表扬，又给做了隐身补充，然后问，就刚才解释的看，真善忍好不好？学生齐答，好。我就说，那我们以后都要努力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言行，做个好人。我把那个女生叫起来说，法轮功倡导按真善忍做好人，你现在问问同学们，法轮功是不是某教？学生们都笑了，齐声回答，不是。我循循善诱接着问，那不让学真善忍的邪不邪？学生大声说，邪。我说，邪恶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组织都是害人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贯满盈了都要遭天谴，如果有一天老天要灭掉反对学真善忍的邪恶组织，你们加入过他们的组织，就是其中的成员，有没有危险？学生们惊恐的你看我，我看你。这时一位男生站起来激动地说，老师，我看到钱上写的三退保平安，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我引导鼓励他把自己理解的意思说出来，他说，我们都入过少先队，得退出来才能保平安。我借此引入了藏字时内容，进一步讲明了什么是三退，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然后说，你们是小学生，都入过少先队组织，谁从心里愿意退出这个组织保平安的举起手来。我就每排桌子找了一人，把举手同学的名字记了下来，共43人。同学们议论纷纷，气氛热烈。一会儿他们安静下来，我又针对课本中对法轮功的污蔑与诽谤，直接把天安门自焚的几大疑点罗列了出来，让学生讨论真伪的问题，最后与学生一起归纳得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这一结论。还有几分钟，我又抓紧时间讲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情况。伴随着下课的铃声，我做了小结。今天 我很高兴与同学们共同讨论，并解决了对于法轮功疑惑不解的问题，大家都得到了正确的答案，明白真相是福。希望你们回家后把今天的收获分享给你们的父母与家人。转述尽量说完整，不要断章取义，要求同学们把天门自焚的几个疑点与家长再讨论一下，并将三退保平安的事告诉你的家人，让他们也明白法轮功真相，退出曾加入过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个美好的未来。在学生们响亮的应答声中，我走出了教室。回办公室的路上，想着刚才课堂上的一幕幕，感慨万千，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众生都在等着了解真相被救度。感恩师尊无量慈悲的救度与看护，让我一路坚定走到今天，虽然坎坎坷坷，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荣耀。世人浩荡无以报答，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多学法，学好法，去掉人心执着与各种观念，做好三件事，不辜负被师尊救度的圣缘。叩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